这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你也给引进来了，对行不行的？也是不对的。是啊，这个号啊，有正当的时候，不正当的时候，这是要注重的。不正当的时候呢，就影响这个观瞻，有碍观瞻的。好的时候啊，会帮助你，帮助你好的观瞻。所以在这个四种言行冒号啊，都能够注重的话，你就自自然然的，有这个你根据前面，根据后面的主动性，无有不如己的，过则无单改呀，自自然然在这几方面就表现出来，是一个很庄重的人。那么这个讲这些细节几章啊，也就差不多了，也只能讲到这里了。
曾子曰：“慎动归远，宁德归后矣。”这段书是孔子的大弟子曾子说的。虽然这段书呢只有两句话，可是这两句话就代表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精神。为什么呢？这个昨天晚上周老师跟各位讲了一篇古文，古文里面就是讲这个孝道。那么这样这两句话里面也是讲的孝道。那么这个孝可以说在这个不论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文化，这个不论是哪一个民族，这个凡是是有情的众生都必须讲的，因为他这个孝是从天性里面出来的，流露出来的。这个天性什么呢？天性是良知良能啊，那么不如此做的话，就违背了我们这个本有的性德。所以本有的性德呢，就是大学里面讲的《礼记》，有《礼记》里边有一篇《大学》，《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指的就是性德。不过这个性德呢，有些民族他不知道，他因为文化的关系啊，没有圣人在那边讲，他不了解。就是不了解呢，他自然的从他良心里边出发，他也必然的会体会到你的子女对于父母应该孝顺，不过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呢，他孝顺的不得其方法，有时候啊做的那些事情出来啊，使得父母亲感觉到很心里不如意，他自己不知道。就是现在西洋人呢，他讲那些在子女认为我是这个是尽孝了，其实他不如法，这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中国呢，那是身为中国人，那是太有福报了，远的不说，三皇五帝三皇时候不必说，就从这个尧舜开始，那就是讲无伦呢，无论是这个当中的孝道是最重要所以讲这个人伦的关系，懂得这个教化， 那么讲这个关系干什么呢？这个关系就帮助我们人呢开发这个性德，开发性德开发出来有什么用呢？我们讲到这个佛学佛嘛，学佛就了生死嘛，就不要有生死流转，生死流转那个流到轮回那是苦的很呢。是儒家讲这个，你讲到高深的地方跟佛法一样的，所以各位在这里呢，我跟朱老师两个人在这里，他跟人家讲古文，我在这里讲这个，跟各位介绍这个《论语》。各位不要认为这里啊，我学古文学《论语》不是这样，就拿它来当作学佛学。哎，佛学叫不要多想了，不要做这个像，这就是佛学。那为什么叫就是佛学呢？从尧舜到孔子这些圣人讲的就是叫人家开明心见性的事情。他虽然不是像禅家那样讲叫人家参，也不是像研究教门的啊唯识天台各种的讲的教理讲的那么细腻，可是他教的方法就是那样的，你果然照这个方法去做啊，按照无论讲孝道是这个对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我们这个把本性盖住的那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个毛病啊这些根本烦恼啊就逐渐的减轻。减轻你智慧高，减轻的愈多，那么性本性的这个那个光明呢，就往外透露的多，透露到最透的最究竟了，就是成佛一样的。佛家讲成佛，儒家讲成圣人。圣人的那个汉儒解释的人，圣人是个什么叫圣啊？圣就通明，我记得上次我也讲过的。通就是神通的通，明就是光明的明，既有神通又有光明。在儒家讲圣人，在佛家不是佛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这个就是佛学。要不然我跟周老师跑这么远跑来跟学校里面讲普通这两门功课，那有什么意思呢？那没有什么意义了。是这一点呢，也不是我们这个之间的见解还不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跟学工老师，他老人家不断的提示强调这一点，所以我把这个意思啊，在讲之前呢跟各位介绍。那么这段说曾子讲呢。圣终追远，明德归后矣。什么是圣终呢？终就是一个人的寿命终了，这个终字很难得。自古到现在，免不了有天灾人祸，即使有天灾人祸啊，就不能得其终，终就是善终。在书经里面讲，书经有一篇的洪范，洪范那一篇里面讲这个五福六吉啊，这个里面讲这个有五福，五福最后一福叫考中命，考中命就得了这个寿终正寝，得了善终。这是一个福报当中的一种，所以一个人要想能得到他又应该得到的寿命，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痛，身心很安然很自在的呀，很洒脱的就这么过世，这叫考中命。想想看， 能够得到这个不容易的，不是得到这个怎么样呢？或者是走在山上，走在山上，山上旅旅游那个什么呢？那说不定那个走到那个那一块这个飞石崩下来，这个石头把自己打死了。去这个游水，再好的这个游泳这个技术，也说不定呢，也会失手会淹死。这些都是非命的，不是忠。何况还有战争，还有其他的种种的呢，人祸、天灾、地震等等这些，那不得忠、不得其忠的那太多了。这个呢，慎终就是能得到寿命终了。这寿命终了是子女这个当着父母在寿终正寝的时候，父亲叫寿终正寝，母亲就是叫寿终内寝，它都有分别的。在父母寿命终的时候，应该生啊。生是什么呢？很这个谨慎的办理丧事。什么叫做谨慎呢？就是这个礼，注重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能够过了，也不能不及。比如说古时候那个办理丧事啊，不跟现在一样的。现在你我只要有钱，我要热热闹闹，要怎么样这个铺张都可以啊，没人干涉，也没人批评。在古时候的礼制的这个一切都要讲这个规矩。比如说这个用的这个棺材，是什么样的这个厚的薄的，它有一定的制度。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地位，他这个丧事用什么样的礼，都有一定的规矩。过了礼啊，我啊做子女的，我认为我这个觉得用这个礼用这个月啊，好像多一点，表示我的这个孝心，那就错了。违背了礼，就是让人家批评。你看某某人家的小孩子这样不懂礼，是谁教的？他的家教不好，连带的侮辱了他的父母，所以不能违背礼。比如说过去在那个这个做丧事的时候，有这个敲这个佛家讲法器啊，儒家讲这个钟鼓啊，敲钟鼓敲几下子有一定的数字，规定是九下就是九下，这个十一下就是十几下就是十几下，这什么地方都有一定的数，你多了少了都不行。这个慎重，一切要是按照礼，恰如其分的，适合他的身份。了解这个丧事，还有呢，讲形式了。除了形式的以外，还有实质上的，礼与其舍也，宁其呀。礼其是舍，就是什么呢？一切都按照规矩办理的是，都是照这个礼，刚才讲的这个礼了，都做到了。但是心里没有一种这个哀戚啊，那种这个那种心理，那对又不对了。就是孔夫子讲，你一切是一切都合乎礼，而没有哀痛的心理的话，还不如这个礼上面欠缺一点呢，有这个真正的啊，在心理上面有一种哀痛。哀伤，他为什么注重这个呢？ 它的都是由基于人的这个良心上激发出来的。假如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只是顾虑到这个形式上面的话，那个也不是慎重。因为这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养育之恩呢，那个不是简单的。除这个以外，佛家讲缘呢，不过儒家没有这么明显的讲而已啊。这个无论是夫妇、父子，这个缘是不是这一生的，是天生的，天生的，他这个种下的这个善缘，到这一世再结合在一起。恩泽也不是一世的。那么既然现在做了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了，出生以后哪样的这个关照，哪样的全心全力的来调养，那这个恩德是没有办法说得尽的。那么现在父母去世了，自己一点哀痛之心都没有，认为父母这么大年龄高寿了，死了应该从此就不能再见了。一个朋友，一个是多年老朋友，一旦出远门从此不回来，心里也是感觉到很难受，何况是父母啊。认为年纪这么大应该就该死了，这个心里就要不得，认为该死了，就心里就没有哀痛的心理。古人不管父母多大年龄，高寿都高，甚至自己胡子几乎都白了。一旦父母过世的时候，他还是像自己一个婴儿一样的，无依无靠的这么心理啊，还是哀痛的不得了。这一个叫做慎重啊，才真正的孝。那么这个父母从这个死亡到终了到这个入殓出殡，然后这个葬埋葬，这整个一个过程啊都是慎重，然后守孝三年，最后呢就是这追远。这一年呢，就是每逢这个祭祀的时候都要祭。这个年呢，不仅仅是指自己的父母家的，父母还有父母啊，那就祖父母，祖父母的父母，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这个祭祀上去。所以这个中国几千年以来，每一族不管是姓张姓王的都有宗祠，宗祠还不说，还有宗谱，谱宗谱里面写了从始祖一直到现在都名字都记在，什么辈分都记在宗谱里面。他这个是这个家，这个孝道，这个归元呢，那就是稳妥的很呢，稳固的很呢。所以这个民族主义，你想想看，由于这种文化的传统，外国人拿钱来啊，我给你多少钱，你呀、这个造上原子弹呢，然后就是炸你这一个，把你这个祖宗的坟墓把它炸掉，把你的宗祠炸掉，把你的宗谱烧掉，干不干呢？别说多少黄金美钞，你再多的什么也不干呢，毁灭了这个 原主就得以回归自己啊。我们自己身体从哪来的？我在台中，我经常跟周老师我们在一起，这个有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谈到呢，就是谈到你现在就感觉到真的是不痛快，怎么不痛快呢？现在人就是狂妄自大，得到有一点呢，学问就是自己了失一切了，反传统啊，中国的传统的一切都不好，嗯。后来我们谈谈呢，我们就发现，你传统反传统根本就是反不了啊！啊，像胡适之那个时候，像全盘西化，现在还有是胡适之很多的学生或者很多了，还要全盘西化。现在我们这个走的就是全盘西化的路子。你全盘西化怎么会西化得了呢？我们可以穿西方的这个西装，啊，这个吃的这个汉堡，这个都可以了。我们这个眼睛呢，这个眼球是黑的，西方的眼球是那个黄色的，你这个换不了的。我们这个皮肤是黄的，西方人是白的，是黑的，我们换不了。我们就是把整个这个身体，把这个血液，把它换掉，抽掉也还是不行的，那是还是黄皮肤啊。你这个传统，我们这个传统来的，从炎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我们还是这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我们头发不是一根根拔的，长出还是黑头发，长不出一个黄头发出来。所以这个呢，要知道这个传统是不能够违反的。不过呢，要注意了，传统我们是也并不是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尧舜时代那个用的东西，我们全部保留下来。过去是点的煤油灯，我们现在这个不要，我们还是点煤油灯，那这就不对了。传统是推陈出新的，其他的是可以变的，而且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有方便的，我们可以就是发明创造。可是这个无论这个制度、文化、人文的精神不能改变。你改变到现在，像西方这些制度，一切都是放纵，好了，那这个社会啊没有办法维持。只要有一天叫他出卖他的国家，可以出卖的。要不然美国他现在那些国家的最高度的机密啊，情报机密，他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他还有犯罪的呢？这些事情就是说，懂得这个中国文化的时候啊，他就有这个好处，民族精神是团结的，精神一团结了，研究这个道啊，他自自然然的根据那个，这个是大学讲的明明德，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我们看人啊，这明明德跟明心见性有什么不同啊？那有什么不同啊？一定是参加的祖师讲明心见性才是明心见性，儒家讲明明德就不是了。那这就走向了。我学问之道啊，这些情形自己要了解。追源就是一代一代的追念这个先祖。那么这个慎重追源，这是对谁讲的呢？ 对这个国家领袖家的。为什么你看这里也没讲对国家领袖家的吧？文章修文章啊，实实在在讲，现在报没有人懂，文章老实说啊，我们在这里各位我们都是朋友啊，虽然是见过见面，还没有还不会还没有很长的时间呢，但即使志同道合了，我们都是跟老朋友一样了。其实老朋友的话，我们说话就没有什么避讳，没有什么顾忌。实在一点，现在啊，既不懂道，也不懂文道。你要对等这两句话，你在一般人你讲文章，你叫他来看看，他虽然也会讲，你跟他对等，为什么讲是国家在危的，对国家领袖讲的，这里面也没有讲是对国家领袖讲的。要这个上下的文法，神农对人是讲这两件事，民得民字，民跟这个政府啊，你政府办政治对象就是民众，他这个民得归后，就是这个民字，从这个民字来看，就知道这个神农对人是对国家领袖讲的，国家君主讲的。你做一个君主，只要你自己做到慎重追远的上行下效，你这个天子天下的各国的诸侯，这个包括你自己范围内以及天下各国的这个民众都来效法你，你是一国的国君，你能够这样做，你的一国的老百姓也就是跟你这样一样的做。所以民德呢，一般老百姓这个道德啊，就是归后了，归字啊，归什么呢？归就是反了，归反到，归反到这个后。这个一般人本来说是都人人都有性德，都有明德，而现在这个德为什么透露不出来呢？都是被这个贪嗔痴啊，后天的这个种种的习气，坏的习气，受这个环境啊习之习见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第一次听来的话觉得没什么了，平平淡淡的，第二次听了，也就是第三次听得多了就受他影响，就跟这个香烟一样的，熏染了熏久了就有香味的，还有那个臭气臭味的话，熏久了也有臭味，自己不知不觉就说的。所以这个民德啊，那么这个在后天的这个恶习气太深了，他的性德显不出来，显不出来就是一天一天薄啊，刻薄了，做人做事慢慢就刻薄了。那么现在呢，学这个呢，圣农追远呢，对于父母这样以及祖先都要这样慎重追远呢，就培养自己的厚道，培养自己的厚道，愈培愈多，这个性光愈发现愈多啊。他这就是教人家明心见性，他这是不是教人家，他没有教那个妙理，可是他的功夫就是如此，你真正到这个功夫就多啊，你就是往学佛往成圣人那个路上去走。 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佛法讲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善知识要亲近，恶知识要远离它。我们现在功夫都不够啊，功夫够了，我们是大菩萨，真的是大菩萨了，并不是我说了菩萨戒，我是发大心是大菩萨，受菩萨戒，自己功夫不到还不算是大菩萨。大菩萨真的是有了地位了，这个地位他正道某某的十度十性十回向，我们究竟跟哪一位呢？然后这个登地师地一层一层的在哪个位置呢？我们十度无边说十性，实性位置我们信心够了没有呢？讲实性建立的信心不对的话，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的时候他能讲得清清楚楚的。嗯，你修完了实性位，你才这个信心才不对，不到这个程度是信心不够。我们现在哪几位我们修完了实性位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够，所以学理讲究学问呢，这个要清楚，不能含含糊糊的。即使我们这个实现位还没有满，信心随时都在动摇。遇到某某一个名人在演讲的话，他一场演讲就可以把我们信心这个摇动了，发生动摇了。他这个恶知识，什么是恶知识啊？并不是哦，这个哪个这个武器来攻击我们，嗯，天天来破口这个骂人，不是这个样子。恶知识他很多种啊，当然造口业的也有了，啊，也是恶知识啊。他也是讲的天花乱坠。你说他讲那个理，嗯，不管是儒家的佛家的，他把儒家讲的这个儒学讲的也很好，佛学讲的也很好，甚至于他本身还有神通，嗯，他又知道你过去的事情，也了解你未来的做什么事情，也会依赖到。你遇到这种人你怎么办？你判断他是善知识呢还是恶知识？人家这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无因色受想行识啊，无因分出那个明月是种五十个阴谋，五十个阴谋那些大阴谋了不起啊。现在跟我看现在还没有，虽然这个摸到恒心的还没有那种大阴谋，他既通佛理，又有个功夫，又有神通，那种出现我们怎么样判定他是善知识恶知识？注意一点，大乘起信论也这么讲，就是说自己说自己的功德，我是某某大菩萨来的，嗯，这个呢我要说一说。这个演讲有的讲的时候呢，一讲之后啊，人就离开这个地方了，人就不在这里，他就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个色身马上就是原籍不要了，他才可以显露一下。不然的话说，哦，我是某某大菩萨转世来的，我是前世什么大菩萨，现在我是活佛来了，还继续在这里弘法，啊，那么这个他的我的讲是一般性的，啊，为什么呢？ 佛这两个字，我是讲到顺口带上活佛这两个字。活佛是特别在西藏这个那个，他是另外一种的，他是要转世的，他是那是另外一种的，就是我讲的不是那种。我讲的是有一般人呢，他既不是那种这个真正的活佛，他是源自自己看了几本经书，他就甚至说我们什么人来了，说他是过去是什么人，这种人你说他这是一个恶知识，不是善知识。再呢，他讲了讲的是讲的很好听，然后自己啊，名闻利养。这个除了出家人受供养是应该的，供养三宝嘛。在家人呢，讲了之后就是学愈多愈好。你看看，就是他讲的这个动机是干什么的？这还用提吗？他是善知识，恶知识，这还用提吗？再呢，就是因果。因果啊，这个是个人自己好好体验了。凡是一件事情所做的啊，违背了因果啊，这个就是魔。佛学是没有其他学，就是要从因果入门。做的事情是违背因果，就是与佛法是背道而驰的，绝对不能够入门。根据这三点，一个是自己说自己的来历，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这个违背因果，看见他善的是恶的是，我们善的我们就听见他，恶的我们就慢慢的离开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刚才讲的明德归后矣，咱们欣然熏陶，我们跟恶知识接近一天一天的，自自然然受他的影响，我们也不知不觉当中啊，潜移默化的在那受他的影响，就是学坏了。俗话讲，跟好学好，跟坏学坏了嘛。跟善知识在一起，一言一行，我们就是拿他做榜样了，学不坏的，这就是明德归后矣。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不管是天子或者是诸侯，只要是在位的人，你本身这样一生所学，做到慎重追远，这个就是善知识。你拥护这样的领袖，跟着这样的领袖去学呀、我们的道德就一天一天的归到很厚道，厚道就好办了。厚道的是心地很厚了，那些狂妄之气没有了。在中国讲，儒是纯儒啊，正人君子，一些言语很柔和的，很谦虚的，很能接受人家意见，人家说话说来的时候，他来听。当然，他有是非分明的观念，那么他这个待人呢厚道。所谓待人厚道呢，儒家当然讲理，理可是这个理啊，自己修养，不要把这个理要求人家。你对我没有理，这是不对的，我应该给你。你对我无理，我也对你无理，这就不对了。一个修儒的一个君子啊，不论人家对我有理没有理啊，我们该怎么样对人还是怎么样对人。为什么呢？这是明德，我们自己修养自己呀、如果说人家对我怎么样，我要回报人家怎么样，对我不是跟人家是一同等的了吗？那自己还谈什么修养呢？自己也就是给这个变得刻薄了吗？
是礼仪是自己自修的，不是要求人家，但是在老师教学生是有大别论。老师教学生，你不讲不教的，不要求学生的话，那学生学什么东西呢？所以除了自己讲理，除了教学生你要守礼，对于一般人呢，我们自己按照这礼待人家，不要要求人家怎么样对我们。佛教戒律也是如此，戒律也是啊，首先律自己，不要要求人家。那为什么佛教这个戒律，那个出家的那个戒律戒本呢？为什么我们在家不要看呢？不能看呢？看了之后懂得哦，出家人应该是哪些戒？我们仔细观察，哦，我们发生哪个这一条有没有做到，那一条没做到，我们心里就起了分别心了。一起了分别心，不仅你出口跟人家讲，心里有了这个念头，有观念带的话，就是报上，自己就造业了。这就厉害在这里啊！佛法讲的是一切都是心法，儒家讲的也是心法。所以这些话呢，实在讲的话，你就是我叫我到学校里讲，我们这些不便讲。学校的课程，他定的是讲的，就讲人语嘛，讲诗就讲诗嘛，讲这些的时候不合适，所以在学校里面听不到的，所以在道场里面讲，对他说啊。对对，在位的人照着这样做，就能明德归后。我们现在是虽然学对当书，我们在每个人都是现在民主时代啊，民主时代是不能在什么位置，大小都是未知了。我们在家里面做一个家里也是一个家长嘛，也是个位嘛。做家长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也是上心下乡的，自己对于祖先对于父母奉祭祀的时候这样祭，对于念自己的儿子也跟着学了吗？儿子这样做的孙子也跟着学了，这就是文化精神在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中国民族不会亡的。王国啊，王国那个国家呢，那是个抽象的，对于这个具体的是个文化。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中共他这个要反呢？反攻呢？共产主义，他是讲的马列主义嘛？他把我们中国自己的民主主义是抛开不讲嘛，不要嘛。苏联王主嘛，是啊，马列主义才讲什么呢？马列主义各位都没有真正研究过的这个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那个讲那个阶级斗争那个，那还得了啊？所以他那个阶级之间的话，是造成现在世界这样子搞得乌烟瘴气的。那么对当时呢？到了这个节，就是在这个做这个学佛的功夫，明心见性的功夫。我们念佛这也是啊，你能够这样做的念佛，就能够依据这个佛号，就能够很容易啊，心里就不会散乱，就得到这个一心不乱呐、啊。一心不乱现在没有得到，他也可以把这个佛号那个。压下去这个贪嗔痴慢疑，到或但做不到福活，这个活就是贪嗔痴慢疑，能够压得住，不是这么做的呢。一个人的这个不厚道的人呢，他怎么样压也压不下去的，问题在多了这么厚道的话，
就很容易就压得下去。佛法讲有障碍，什么障碍怎么来的呀？这个就是起障碍的。功用在此。那么这个执勤为子贡也，夫子之欲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欲以于之欲，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主亦乎人之求之欲？那么，执勤这个人呢，在古人注解里边呢，意见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呢，执勤是子贡的学生；有的说呢，执勤是孔子的学生，跟子贡是师兄弟。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个这个选择法子？这个。那么从这个称呼来讲，比如说这个执勤执贡，朋友啊，准备的朋友称呼这个字号啊，某某人的名字不能直呼其名，直接是某某人的名字不好。那么对于这个师长父母长辈称呼自己啊，称呼自己的名字。